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王明元药师，也是宇治药局的负责人。欢迎我们的明元药师，你好。
早安，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好久没看到明元了。
是啊，好久不见。
是，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蛮多就是旅游用药的部分，
是去日本旅游用药，
对购买药品要注意的事项。
对，
那这个礼拜呢是就要放年假了，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明元来到节目当中，对于春节长假用药的安全要对大家做正确的一个提醒和守护了。我相信最近的药局应该很忙碌
哦，非常对，因为快了嘛，哈、哦嗯，我们2月4号就已经除夕了嘛。
对、嗯，
那其实虽然说大部分的药局，其实哈、哦，你会发现很多药局其实现在过年期间也是不休假了，
对，没放假哈、
哦。对，大家怎么都这么拼哈、嗯？
对啊，守护大家嘛，
真的。所以哈、哦，哦，诊所还休息，就药局都没休息。但是因为会遇到，其实很多人，其实像我昨天就陆陆续续听到、哦嗯，有些民众其实都已经开始要准备返乡了。
对，
对，提前返乡，那可能在用药上就会有一些需要提前准备的一个需求。
是，
所以其实相当，确实是相当忙碌的。
是是，特别是那个嘛，就是慢性疾病用药的部分哦。
对，没错。
嗯，
那因为在医院的部分来说的话呢、嗯、可能在过年期间每一家医院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上班的时间的安排。
嗯、
那其实我们卫福部也有提前告知民众说，假设你是慢性病、嗯、慢性处方签的一个领取的患者的话，
对，
其实我们从1月23、
嗯、
就开始有开放。如果说你的药啊会在春节期间用完的话、
嗯、
其实在1月23就已经可以提前领药了。
是，就是上礼拜就开始了。
对，就已经开始了。
嗯哼哼，
对，所以先换句话说，假如你回家之后发现说啊，我的药单或者我的用药会在过年的这一段期间、嗯、年节期间用完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其实从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到药局提前备药。
是是，那所以这个这礼拜因为快要放假了嘛，所以他们这礼拜就要赶紧的就去备药了、嗯、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到下礼拜一除夕，我想其实就已经不太有民众，大概这个周末前会最保险、
哦、是是。那我问一下，如果真的危机啊，我们有一些的长辈朋友危机啊，
是，
那如果药局在春节有开的话也是可以拿得到、
哎、还是可以哦，还是可以哦。
好好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提前的备药啦，
是，
因为不一定药局一定都有开。
没错，
药师也很辛苦，他们总要回家吃年夜饭，对不对？
对啊，而且、哦嗯、其实如果说是自己临近、哦、习惯配合的药局、
嗯、
或许在备药上还比较能够掌握、
嗯、
如果说、哦、譬如说回到娘家或者是返乡的民众、哦、可能如果不熟悉的药局，搞不好有的慢签还要再帮你提前一两天准备药，所以不要、啊不能算得太刚好。
是是，算得太刚好的话，你嘟嘟好没有药怎么办？
对，
对不对？
真的真的。
再来就是我们提醒一下家里头这些的晚辈好不好，也帮忙家里头的长辈看一下他的药，
对，
是不是在春节期间会到期必须要去领药的，
是，
赶紧在这个礼拜 就要到这个药局或是医院的部分去领药。
是，
好，
没错，
这是我们慢性疾病的部分，
是
要做的一个提醒。
对，
好，不过呢，大家都挤在这礼拜的话，就像名媛药师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不赢呢，吼，
哦，不赢。
上礼拜已经开始了，就是希望能够分散一下大家的那个人潮啦，
是，
就没想到大家还是习惯在年前的时候前几天才开始，哎呀，赶快去领药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可能也是可以稍微一下错开一下时间，当然也会比较好。一般来说，其实药局的尖峰时间大概都是在早上跟晚上。
早上哦，
大概早晚都是社区药局最忙的时候。所以其实有一些民众如果不太能够等太久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其实可以疏散到下午的时间。对，那我想大家我们药局压力也不会这么大，病人也不会等待这么久。
是是，好，记得离峰跟尖峰时间大家就记着一下，
是
这段的期间呢，早上跟这个晚上是属于这个尖峰时间，领药尖峰时间，大家就避开一下，都跑到这个下午好不好，尽量在下午。可是听完节目会不会大家都跑到下午去下午就变很多人
那这样子就很尴尬了可是一般来讲因为诊所的处方签释出也都早晚所以其实下午真的相对来说品质领药品质会比较好，大家会不会那么心浮气躁这样？
是是，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要特别做询问的，药师也比较有时间为你做说明，
没错，我也比较喜欢这样慢慢说明
好，那除了就是备妥这个药品之外，名媛对于这个春节期间还有哪些用药必须要去注意的？
春节其实我们以我们职业这么久的经验上来说我觉得春节我都会提醒我们的民众，只要他问我说我要备什么药其实我一定说肠胃药请一定要备，
一定的，
因为这年节期间大家放假生活作息难免不正常，
是，
然后呢又带好料嘛过年吃好料围炉所以其实很多人你会发现肠胃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出问题，
是
是，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也知道说民众自己本身对自己身体哪里容易比较不舒服会比较清楚但是肠胃药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都应该要备一下，这是我们遇过出现问题的频率最大的一个部分。
是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是离开家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对，我觉得难免生活作息会不正常，
对，
吃的东西又不是你平常会去比较常吃的，
对，
肠胃总是要去适应，
没错，
它难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
没错，
这个肠胃药一定要
必备，肠胃药，对，
我前天去药局的样子，晚上就呢，我就看到有人在那个备药，就在问，
对，
晕车药在哪里？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心里就是会心的一笑，想说。应该是要准备那个返乡或者是有长途旅游的状况的，
对，因为年节大家回去那高速公路的状况真的是你不能想象，如果万一塞车的话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些人他真的又特别容易晕车，特别是像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很容易晕车甚至会呕吐
那好麻烦
那个整个车内都那个味道其实谁都受不了，所以容易有晕车体质的人的话其实晕车药最好要备妥，
是，
对，而且要在上车前就要先吃千万不要等到晕了才吃，
那要来不及
来不及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你在上车前的半个小时30分钟登车上车前30分钟就要最好先吃了，
是，
对，
那吃完就可以一路那个吗
对，所以就真的一路基本上以台北到高雄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不用补吃
对，不太需要
真的
对
我觉得啦，长途又遇到一些的塞车状况的时候，就连那个平常不晕的都可能晕你知道吗？
因为这真的好磨人真的是在那边塞着然后有时候有时候状况不好的话，一个路段可能原本开半小时都要加到一倍以上的时间然后车内空气又密闭，
对
对，所以其实很多比较敏感的人他会比较容易不舒服
是，我像我就不喜欢在车内待太久，所以我如果不舒服的话我宁可睡觉 我觉得睡觉会比较舒服，
对，睡觉会相对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嗯，对，
特别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南来北往的话，我觉得因为它会有一些温差上的变化，
对，
我觉得我好像身体好像因为这样也会更不舒服。哎、欸，
会啊，因为你看我们南北气温真的
差太多了，
差很多。哎、欸，我的天哪、啊嗯！我刚刚听伟华姐报天气，哇，我觉得好像在洗三温暖的感觉。
对，它整个变化
一下冷一下热，对啊，所以最近感冒的也是真的特别多。
哇，真的流感的部分，
流感。对，所以感冒药的部分可能也是要注意，
是，所以也要带着吼，因为
带着啊，对啊，你看我们台湾那个最近不是医院爆发那个
群聚
流感，对啊，你看像过年很多人出去玩哦，
对，
出国玩哦，
对，
你看日本流感已经到213万了，
哎，好可怕哦，
很恐怖哎，
我看到那个数字。我那时候有点吓一跳，我想说真假、
啊、
是用百万来看、欸、
百万呢，日本1亿多人口，然后213万流感、嗯、而且他们说接下来还会高峰，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对，那所以其实一般流感高峰期当然是落在12月到2月嘛、嗯、但是就是说当然它是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感冒不一样，它的症状来得又急又快，
嗯，
那当然我觉得说像我们在台湾很幸福，
嗯，
我们的急诊都还是24小时全天候待命，
对
对，可是如果万一说，当然我们希望最好不要那么严重得到流感，嗯嗯，但是如果有一些身体有一些刚开始发作的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话、
嗯、
我觉得其实感冒药也是稍微综合感冒药可以准备一下，
是、哦、
对，比较不会说怕说万一有症状的时候找不到医生啊，人又难过、
嗯、是哎、欸，可是如果我们比方说我们到日本好了、啊嗯、它是疫区，
是
流感疫区，我们备综合感冒药可够吗？
嗯，其实哈、哦，流感的症状来得很凶猛。
嗯，
假设真的是，
嗯，
那一般的综合感冒药其实针对哈、哦、简单的感冒，
嗯，
其实是可以的。
嗯，
可是如果你发现说，哎，综合感冒药如果没有办法压抑下来，嗯、那症状又在24小时内来得又急又快。
嗯，
尤其哈、哦、流感很明显哦，那个肌肉酸痛哈、哦嗯，然后甚至是像咳嗽啊或者流鼻涕的感那个症状，它会一下子到达高峰。
哦哟，
哎，对，那当然在那个情况下、嗯、当然是相对比较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嗯、
那如果说真的是出国在外、哦
嗯、
发生这种急性的症状你不是很放心的时候、
嗯、
其实国人还是可以在海外就医、
嗯、
但是海外就医最怕就是语言不通，
对，还有其实海外就医就贵了呢、
欸、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带电医疗费用、嗯、就是假设你在国外就医的话、
哦、
我们的卫福部我们有投保全民健保的国人、哦、
是
还是可以凭着国外的就医收据、
嗯、
对，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呢、
嗯、
再跟健保局申请部分的医疗费用代垫、
哦、
对，我们还有这个好处，
是是是，哇，我现在才知道、欸、所以很多的朋友不敢在国外看医生就以为很贵，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回来还可以做一些部分的申请就对了，
是，没有错，
哦，这样知道了，其实有时候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能够轻忽，该就医就要就医了，
对，
嗯哼哼，
因为像你看今天不是才一个新闻吗、
嗯、
好像那个我们市立联合医院那个群聚流感，
对，
今天有一位也并发肺炎死亡，
嗯嗯，
对，所以他那个并发症来得很快的时候、
嗯、
有时候可能健康还是摆在金钱前面啦，
是，
我们还是如果真的在国外不得不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就医的、
嗯、是是，所以我们要备妥的就是肠胃药之外就是综合感冒药，
对，
对不对？
综合感冒药，
那你如果不知道是用哪一种综合感冒药的话，我觉得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对不对？
可以问一下药师，药师都会很乐意回答您。
嗯哼哼，
对，
就是你要旅游的地点啦，然后你自己的身体的状
况，情
况，
对，
好，其实一定要说明清楚、欸、因为有一些的朋友会有一些的对于某一些的药品，它会有过敏反应的话，
对，那甚至是说对某一些药品它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话，
嗯、
其实民众告诉药师的越多，药、
嗯、
师越能够做出适切的建议。
是是，我觉得现在药师真的非常的贴心，他。不，就是民众如果没有提及的话、
嗯、
其实他会主动的问你，
会，其实像我们在接触民众在用药咨询上、哦、我们除了第一个药物有没有过敏史、
嗯、
那其实呢我们也会跟病那个我们一般不要说病人啊、
嗯、
客人、
嗯、
聊一聊说，诶，可能自己平常像这种 出游的旺季、嗯、我们还是会问一下说、啊、那你有没有特别容易哪个地方会有不舒服的状况，然后我们再帮他去做补强或建议的动作、嗯、
是是。那明媛现在哦，你看像日本啦香港啦，
对，
都是流感的疫区了，
对，
那现在 以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如果现在他们要去出国旅游就要去这两个地方，
嗯，
这时候打流感有用吗？
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流感疫苗哦、嗯，它一般它要接种之后哦、嗯，它要大概2到3周才会发生效果。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哈，在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每年到了那个年底的时候都会公告说，
10月
对、嗯，公告说啊，可以打流感疫苗，不管是自费或公费、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如果可以及时接种的话哈、
嗯，
其实对这个流感高峰期，就是到我们每年的12月到2月、
嗯，
其实它可以产生比较好的保护力。
是，
对，
来不及了啦。其实我上礼拜就在节目中有呼吁啦，嗯、就赶快打一打。如果上礼拜打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欸，
还来得及哦，
对不对？这礼拜打就来不及了。
这礼拜打可能真的来不及了。
嗯、
那但是如果说真的，如果说假设啦，他是在年后才要出去的话，
嗯、
现在打还 OK 嘛、
嗯？
但是最好要问一下，就是那个疾管署有一个1922的专线哈、
嗯，
民众可以打去询问一下，因为现在疫苗可能也用的差不多了，
可能，要不然就要自费，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可能要问一下，说就是疫苗的数量，
嗯，
那可以接种的地点，
嗯，
然后我们会建议真的要尽量像维华姐讲的，要提前接种，
是是。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隔两个礼拜之后才要去前往这些的流感的疫区的话，吼，那你就如果还有疫苗，
是，
你就赶快的去
试打。
对不 对有保护力就会比较好嘛，
没错没错。
好这是我们在慢性疾病的空中的好朋友们，你要赶快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药品够不够，
是、
哦、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肠胃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要返乡过节的或旅游的还是要备着，
对，
再来就是这个感冒药的部分了，
对，
好，综合感冒药
是
那还有就是晕车药或晕车的朋友们，因为有时候长途开车难免，我觉得春节期间啦，你要要说不塞车有点难，
真的、
哦、你出去玩都可能塞车了，
对、
哦、那不要因为晕车而少了兴致，
是、
欸、真的有些晕车人就是到个定点之后他就瘫在那里了，
对啊，
他也没办法下车玩了，
没有办法，真的，對對對，真的、
嗯
啊、那当然我们还要提醒就是在年节期间、
嗯、
大家还是要记得带药出门哦。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嗯、虽然我们在放假但是吃药是没放假的哦，
是，
对，疾病控制不能放假，
嗯哼哼，
对，尤其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刚刚讲说过年可能大家特别容易作息不正常，
对，
饮食会比较稍微吃的比较好一点、
嗯、
那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病患、哦嗯、更不要提醒一下不要忽略了用药，
是是，好，就是过年放假但是用药是不放假的，
对，
好，我觉得啦，就是针对慢性疾病的朋友们随身的药品还是带着，有时候我们会临时想说本来预计要回家，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这个选日不如撞日嘛，诶，今天兴致特别好，我干脆去哪边度假，或者 在亲戚家多住一晚或多住两晚
对
不
对,
对,
对，
你刚好药品没带着那怎么办，
对 啊你如果外面临时药又找不到、哦、啊，其实有的病患他比较容易紧张的话、
嗯、
其实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控制也不好啦、嗯、所以我们会建议真的是有备无患，宁可多带不要少带，
是，了解了齁。再来就是针对肠胃药的部分齁，这个明媛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肠胃道健康的话、
嗯、
其实很多的疾病就不会上门，我之前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子，
是没错、嗯、其实像日本啊有一个、嗯医生叫新谷弘实、
嗯、
他以前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不生病的，哎呦怎么突然一下忘记那个名字、
嗯、
他写了一本书齁，他就是在讲说、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减少一些疾病齁、
嗯、
然后他里面就提到这个东西最根本就是跟肠道健康有关，
嗯，
对，当你的肠胃道健康好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就像您说的很多疾病其实是不会上门的，
是，
对，那但是因为可能现代人他的饮食的一个状况、哦
嗯、
其实我们肠道一般是坏菌比好菌多，
嗯，
那所以其实有很多疾病你不要讲什么像大肠癌就是古人
对
非常名列前茅的疾病、
嗯、
那当然你会发现现代人也很多排便习惯其实就已经不正常了，
是是、欸、所以如果我们 像我刚刚明媛建议说我们要带着肠胃药嘛，
对，
如果我们肠胃道健康的话，那肠胃药只是备着而已，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的一些的饮食的状况或生活的作息，它就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道的健康哦。
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平常要保养哦。
其实平常就保养，因为其实有的人哦，有的时候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哦，我们必须用药。但是其实我们都希望民众哦，能够有一个不生病的生活哈，其实预防其实往往是大于治疗，
是。
而且其实我们人体就是这样嘛，当你一旦发现很多不管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哈，你想要它完全恢复到所谓健康的状态，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是。
对，
是我曾经就是要出去很多天啊，因为我会担心说生活作息或饮食
是
会影响到那个肠胃，
是。
然后呢，我就去药局，
对，
然后跟他说明我的状况之后呢，他就给我了一个三小包的粉末的东西，然后就跟我说你回去呢就吃个三天，肠胃道就很健康了，就不用担心后面，就是后来我想到应该他就是针对我们让我们的肠胃道的好菌多一些，然后去抵抗呢你临时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或不熟悉的饮食的时候，你的肠胃道就是可以去适应它，
没有错，那应该也是类似好菌的东西，
是，
对，那可是其实平时就可以补充，其实长期的补充是不错的，对，
好，就是要如何的补充可以问一下，
对，可以问一下药师。那其实现在市售上来讲有很多什么乳酸菌啊，有益菌啊，电视广告也有很多种这种益菌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建立一个健康的肠道，那需要长期吃
哦，那还是需要
长期吃，那它慢慢改变我们肠道一个良好的菌相哦，细菌的一个分布的话，其实它对于日后预防一些疾病也会有很好的帮助，
是，
对。
所以我今天是难得名媛来，我就多问了一些些哈，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就是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也不希望生病，我们希望有健康的身体，
对，
那因为我还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就提到了我们身体很多的疾病呢都来自于肠胃道，我们肠胃道健康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呢，哎呀，我们就可以远离了，
对，
对不对？
没错，这是真的，
是。那名媛最后在这个春节的一个用药安全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除了说定时服药哈，其实其实跟大家宣导，顺便我们那个台北市药师公会也工商服务一下哈、年节到了，大家都会大扫除，
对，
请不要忘记也帮自己家里的药柜哈，也可以做个大整理，因为很多那个伯伯阿姨哈，其实拿了慢性病药哈，有时候他在效期上的管理，或者是那个药品的一个品质哈，可能一整年都没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个检视，那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家里年轻人也在，真的可以为自己的药柜哈，好好的做一个健康检查，对，不要的药品就可以欢迎拿到社区药局的那个废弃药物检收站去做回收，
是，是，这个过期的药品那个很多的年长的长辈哈会觉得很舍不得丢掉，
对，
但是过期的药品真的不要再服用了，
不能用，
会担心有一些质变啦，
对，没有错、没有错、
看不出来，但是里头已经改变了，
没错没错，对、不要随便丢家里哦，对，如果说因为很多药品很多种嘛，那我们当然也有在宣导，那我们也会跟民众说，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说什么药物该回收、什么药物不该回收、那干脆全部就送到药局的检收站，通通由药局交由环保局去做统一的回收，是最安全的。
是，是，那这个包括了像是中药也可以吗？
啊，中药也可以，
也是可以哦。
中药也是可以，
一般社区药局也是可以做回收。
其实我们也是有帮忙回收哎、对，那他会统一做一个集中的高温焚化嘛？
是，
那其实他也是一次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也可以的。
是，是，好，我们明月也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药品不能够随便乱丢啦？会造成我们环境或什么的样的问题，
对，会造成环境污染，那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讲的，因为我们的下水道哈，其实已经有发现非常多种的、我们的饮用水里面已经发现非常多种的药物浓度都已经开始超标、所以其实、我们的台北市卫生局也耗费了很大的精力、跟台北市药师公会合作哈、就是希望民众可以将药物做正确的检收、除了减少环境的污染、其实也是更希望 望留一个干净的水源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是 是，明媛，现在我们的民众响应这个药物减收的状况，你觉得是如何呢？
比例上来说，曾经听过官方的统计，大概是只有20%-30%，比例其实老实话讲，并不到一半。
对
对，那我们当然希望借由这样的宣导，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是，
对，那也希望说，其实就是透过像这样的广播节目，对，公开的宣导，那可以让民众更知道说啊，药品其实是要拿到药局去做回收的。
是是，有可能我们的民众还不晓得药品不可以随便乱丢，对不 对，我们现在的药局呢，社区药局有这个药物的减收站。
是，
好，再来的话呢，就是空中的好朋友们，药物为什么不能够乱丢呢？因为会污染到我们的水源，我们的环境。
没错，
好，这个污染之后呢，又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的身体，
我们会把它喝下去，吃下去。
没错，
好，今天非常开心，真的谢谢我们的明媛药师今天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哦。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性病患的好朋友们，要赶紧的备妥这个常备用药，对不对？然后在药品的保存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大扫除的时候赶快去检视一下，是不是有些过期的？那不知道的话呢，就请拿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请我们的药师来做一个帮忙。还有这个春节的常备的药品，像是会晕车的朋友们，肠胃会担心有不适的朋友们，还有这个有一些旅游或者是返乡过节的，像是一些的感冒的药品的部分，还是准备着比较好啦。
是，没错。
另外不要忘记了要善用我们社区的药局药师的一个药师的服务哦。还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明媛药师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姐，
谢谢，也祝新年快乐
啊。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空中的朋友们祝一下新年快乐，诸事大吉。
哇，好棒的祝福，诸事大吉。谢谢明媛，
谢谢。